在这里第一次的这个来参加的弟兄姊妹也是非常的欢迎。那我想好吧，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是今天第一次来的这些弟兄姊妹，大概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的姓名，然后呢您目前所参与的这个团契或者是教会这个简单的情形，给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好吗？这样，谢谢。那因为我们昨天在座的每一位大概都有了一些介绍，彼此有些认识，所以我们也请你们稍微介绍一下。那这样的话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在我们逐个介绍，这样我想对我们后面的讨论也会有些帮助，我们知道从哪个方向比较入手，好吧。那那个从这边开始，这个第一次来的就是今天参加这个第一次参加这个workshop 的，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大名和那个教会。
我姓黄，我叫黄国豪，我们是来自于澳城华人浸信会的学生团契。
好，谢谢。澳城来的，好。
我
叫小丽秋，对，他是哪个教会？哦，小丽秋，对。好，
就去轮到我了。
这么快啊！
我是圣灵的领地灵。以前是在这个纽泽西总堂的赛团系，你们看最近一个海外效应，最近一期我们以前赛团这个华人真理
是，
现在呢我是神学毕业，上学毕业现在到大学里面。
好，那说我是没有没有，刚刚我们才刚刚开始，今天是大家都讨论的比较晚一点。好，我们现在就是今天因为有些弟兄姊妹第一次参加，所以我们还是请这个第一次来参加的这些弟兄姊妹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姓名和所在的教会或者团契。好，那个李弟兄刚刚介绍完了，那个
我介绍
李弟兄，好像昨天你有来了是吧？来过就不用介绍了。
我在旁边没有坐的人。
好，那我们就过去。还有没有那个？
我叫孔顺国嘛，孔顺，我是来自洛杉矶华人宣道会。
好的，孔弟兄。
我是杨明德，我来自那个加州，然后是那个北区华人教会基督堂。
是是是，感谢主。好，那个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
我叫王春雪，我跟他们在一起
教会。在同一个教会，是是。好，应该好。那昨天苏牧师带领我们大家就是看这个怎么样成立中国学联的团契。那同时呢，因为每一位各位我们在这边都是已经在教会或者团契了，所以昨天我们比较多的就是在苏牧师的带领下面讨论这个怎么样来发展一个学联的团契，当中应该注意哪一些的问题，对于同工还有门徒基督徒的这个培训方面，还有跟教会应当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这个也讨论了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昨天就有我们的弟兄姊妹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有必要成立这个以中国这个学人为主体的，或者说以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群体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教会这个必要性到底在哪里，有没有这样的需要，以及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它会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所以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有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其实刚刚到这边来的时候刚刚来参加这个营会的时候，就碰到有一位弟兄，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那他就跟我看到我就劈头就一句话，他说我想跟你说啊，我绝对反对成立这个以大陆学这个群体为主体的教会。那他就表达他的看法。那我个人也觉得这个其实是也是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的一个我们心里面有一些的疑问，到底这样的教会就是特别是从团契向教会的过渡方向会产生哪一些的问题等等。我想呢，那我们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讨论的方面。当然我想这个问题的讨论可能牵涉的面比较广， 啊，然后呢也可能啊，每一个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他自己比较独特的看法，所以我想基本上我们把这个范围今天的这一堂的讨论的范围比较是做一些限制啊，一个是大家可能看到我们这个上面有一个大纲，那这个大纲里面呢就是其实都是一些问题的提出，所以它的标题就叫做现状问题和挑战。那其实所谓的挑战啊，是一个比较这个经过伪装的名词啊，意思就是说他会遇到哪些的挫折和困难。所以我想只有当我们真正看清这些困难，那我们再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定，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也比较心理上有一个准备。那刚好今天啊，神让我们这些同工聚集在这里，而且每一位都啊，在过去这些年都已经参与了团契的侍奉，那各位可以从自己的这个侍奉的经历里面也谈出一些的感受啊，对于这些困难我们可以多层次的多方面的来汇集。那我想这样的话啊，这个苏牧师也在我们当中啊，对于海外校园整体对这个大陆学人事工的带领都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对各位，我想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讨论能够互相的，一方面是鼓励啊，也看到有些问题其实并不是啊局部的，它是一个很有普遍性的问题。那么有一些同工的这个因应之道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也会给我们各位带来许多的这个启发。所以我想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方式呢还是比较啊，可能是到四点为止，那么我们这个时间当中还是啊这样的分配，就是可能有一段的时间我们比较在这边做一些的啊介绍，那接下来有一段的时间呢就是我们同工啊大家都来回应来谈。那在这个当中呢，任何时候有想到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啊，目的就是来看一看啊，从查经班向教会这个过渡的方向的时候会遇到哪些困难，以及如何来进行，或者说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些我想我们都可以啊，按照圣灵的感动我们来交通一下。那我想我就很快的啊，把这个大纲内容啊先很快的有一个 go through， 然后我们重点挑里面的一些部分来特别的来做一些讨论。那这个内容呢，我想就是这一期的这个大使命上面啊，也专门有一个专题，就是关于中国学人这个专题。那其中有苏牧师，他也特别对于中国学人事工的整个回顾纵览有一篇文章的介绍。那其中啊，我也有一篇文章，就是这个大纲的一些内容的这个在做一些补充，这样。所以啊，我想其实基本上的内容都在这个这一期的刊物里面有了介绍。那我想呢，就是啊，我们可能很快的过去，就是先看一看这个目前大概到了一个什么状况。那基本上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这个大概二三十位同工，从这个角度已经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大陆的事工在北美的发展确确实实已经至少达到了一个团契的这个阶段，我们还不敢说到了教会的阶段，但是已经到了团契的阶段。那么早先在团契更早以前，我们知道就是很多的查经班，虽然团契跟查经班没有太大的分别，但是团契基本上是在功能上人数上啊，在它的影响力等等各方面都比查经班好像又高了一点，就是说扩展了一点。那各位都很多是在查经在这个团契里头，在现有的教会里面啊，专门的有一个像大陆的这个群体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事工里面有参与，所以这是一个其实我们坐在这里也代表了一个现状。这个现状就是今天神在北美在这个群体当中已经做了很大的工作，那特别从培训营也是一年比一年这个来的同工多，而且这个同工的这个层面上面来看都是一些已经在第一线服侍的同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能够看出这个现状。那所以这里就是简单的来讲我想特别苏牧师的这个文章里面也提到一些回顾，就是这个事工其实发展到今天大概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以八九年的这个六四为起点开始在大陆的在海外的这个大陆群体当中，一方面人数增加，我想在座很多位大概一大半都是六四以后才出国的，我个人的估计啊，也许不一定准确。那从八九年以后大批的学人开始往海外去，之前也有从八二年开始就有这个留学生到海外，但是比较多的人数的出现大的增长呢，基本上是从八九年九零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学人出来。所以一方面海外的这个大陆学人的人数增加， 那同时呢，就是这个思想观念上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增加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六四的影响。我想昨天有位李弟兄他也见证，谈到不只是在国内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在海外这个影响非常的明显。就是大家以前的这个思想上对于这个基督信仰的一种排斥、一种拒绝，等到经历了六四，在海外，特别是虽然没有办法人直接在中国，但是也是透过媒体啊，这个心灵上的震撼非常强大，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变成一个转捩点，就很多人开始从排斥拒绝到开始思想、开始思考，然后慢慢就接受也尾声。所以基本上六四作为一个起点，大概八九年开始这个事工开始有一个起点。那等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大概到了90年代初一些信了主的一些特别从国内出来的这些基督徒，他们也愿意开始进入到神学院里面去装备。虽然那时候人数还不是很多，但是已经陆陆续续的就是接受信仰以后也愿意全时间的奉献，那么就进到神学院里面这样。所以大概是八九年开始，经过两三年时间，91、92、93这几年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的这个国内背景的在海外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到了神学院里面接受装备。那这样就对这个工人方面的这个储备就开始出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么第三个阶段开始呢，就是这个所谓团契的转型当然我想这方面待会儿也要请苏牧师再给我们做一些介绍，苏牧师比较更透彻的了解。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粗浅的观察，就是渐渐到了这个再过了几年以后呢，这个早先的可能这个有一些查经班开始比较多的出现，比较是针对大陆这个群体的。但是到了大概是我个人观察大概差不多94、95年那个时候开始，这几年当中呢，就是各个华人教会开始对这个事工有一个特别的关注。那我觉得这种的关注跟这边的一些属灵的前辈他们的推动努力是很分不开的。特别是海外校园的这个杂志从92年开始创办以后，慢慢几年以后就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同时这个苏牧师还有他的同工们也不断地在华人教会里面做这个 promotion， 告诉华人教会这个挑战、这个需要，鼓励他们就是这些华人的牧者他们特别的来关心这个事工，鼓励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起来服侍，特别组织一些针对这个群体的这个查经班或者团契。所以呢，到了这个大概94、95这几年当中，就出现一个全面性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以前的查经班变成团契，那么以前没有团契的，那专门在设立一个针对这个大陆群体的这个团契。那有一些以前团契是比较模糊的，当中只是有少部分这个大陆背景的一起参与的，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比较明确了，有一些团契就分成两个团契那个以前可能以港台背景为主的，那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出现专门对这个群体的一个团契，所以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现象。那么再过了几年以后呢，就慢慢在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大的城市这个中国学人比较集中的城市，慢慢的就出现了一些的想法，就是这个团契已经实行了几年，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再往前一步，就是进到教会这个层面。那这个现象很奇怪，一个是在人口比较集中的这个大的城市里面，像芝加哥、纽约、洛杉矶那种比较大的城市里面，有一些就有这样的想法。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数不多、比较偏僻的，但是他靠着大学旁边的，那么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他们周围没有很强的教会的支持，没有很多的华人教会的时候，他们渐渐过了几年以后，也有这样想法，就是说，哎，我们现在一样在这边团契，慢慢看功能各方面好像也跟一个教会差不多了，那是不是我们要考虑就让它变成一个教会？意思就是说，有开始主日崇拜，然后也开始考虑是不是要请一个传道人，全世界的传道人来到我们当中来带领同时是不是在这个组织结构方面更加的完善，要不要登记注册需不需要有这个固定的这些所谓教会的圣礼的执行薄饼 或者是洗礼啊等等，就是由团契自己来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些的思想，虽然这个情形可能还不是一定很普遍，但是有这样从全美的角度来看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所以我把它称为就是教会尝试期。那这个尝试期啊，一直到今天还是在这个尝试期里面，我们看到的这个真正啊成为教会的这个 model 还不多啊，真正出现啊比较啊是具有教会规模的这样的情形还不多，但是已经啊在各处都陆陆续续好像冒出头来这样。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啊？我们目前的团契是不是有需要也是啊走这样的一条路？那我想这就是我们可能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那目前这个形态方面呢，我想啊以我个人很粗浅的了解，特别是比较有限局限，因为是看到洛杉矶地区的一些情形，可能按全美的各个同工们所在的各个地区有不同的情况，大概有这样的一些的形态啊。如果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一个有组织崇拜的这样的一个，大概有这样的一些形态。一个就是在家庭里面啊，洛杉矶有一个教会叫华夏基督教会，大家拿到那个 tape 啊，一个福音金句的那个，就是这个教会啊他们所推出的。那这个教会呢也是一个以大陆群体为主体的一个教会，他们的传道人也是啊从中国大陆来，在这边接受神学装备，然后全时间在这个教会里面投入。那他们的概念就是在家庭里面先开始，然后以教会的方式这样来运作。那有组织崇拜，也有平时的福音聚会，那他们也自己进行洗礼，他们也自己领圣餐啊，然后他们也是登记注册。那他们的理念呢是盼望就是渐渐啊，这个家庭如果说人数到了满了，那么就扩展出去第二家第三家这样。但是呢是教会的一个用教会这样一个 term， 也是实际用教会的这样一个运作，所以这种我称它为是家庭聚会啊，就是从家庭里面开始啊，不是马上想到外面去找一个 building， 而是从家庭里面开始。那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分堂或者职堂的形式，就是一些教会啊，他们对大陆施工很有负担，那也有一些有负担的同工，他们愿意来承担这个使命，那么就接受某一个教会他们作为分堂的形式来来领导，来这个在属灵在各个方面提供帮助。洛杉矶也有这样的情形啊，在北部现在有一个啊是一个分堂的形式出现，那他们的这个群体也基本上是啊都是从国内来的啊，那么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上去在那个地方就多了一个教会，但是这个教会呢它是一个分堂一个形啊一个母堂的分堂。那么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我称它为是一个自然转变型。自然转变好像它原来是一个以港台背景为主的教会，但是呢慢慢这些年这个从国内来的人数越来越多，那么到一定程度呢他们也觉得啊，有的情形呢就是说原来这个牧师离开了，那么他们就请了一位牧师，那这个牧师刚好也是国内背景的，那么所以慢慢这个到今天一看呢，这个教会的 majority 就变成是以国内来的群体为主的这样。那这个洛杉矶也有，在 Montreal Park 那边就有一个教会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我听说这个我们当中那个朱建弟兄他带领的这个教会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原来有一些弟兄姊妹以港台背景为主的聚会，到一定程度后来慢慢那么这个有大陆的传道人来牧养，然后呢 majority 渐渐以国内为多数又为主体的，所以这个情形呢也是一种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所谓增加一个 congregation， 它是不是出来另外一个教会，而是这个教会呢看见有这样的需要，那有这个特定的群体，他们也需要有这个组织崇拜的时候，就给他们增加一堂我们知道在北美一般教会都有英语堂、粤语堂，那么普通话国语聚会，那么他们就在增设一堂叫普通话聚会在San Jose那边就有一个教会就是这样，他们就增加一堂，它不叫做国语崇拜，因为国语崇拜好像分不开，它叫普通话聚会。那么这个聚会的这个会员基本上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所以这个教会很有负担，他们特别腾出场地也派一些传道人派一些同工去一起帮助，所以出现这样一个情形。那么基本上他们也是独立的运作了是一个这样的情形。那么还有一种呢是 啊加入到宗派里头。这个加入宗派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本来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团体，刚开始他们也是啊弟兄姊妹大家独立的运作，那么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他们觉得说我们啊这个需要能够进到某一个宗派里面。那我知道东岸有一些，特别是宣道会下面啊，常常啊他们也是很注意、啊、去看看这个有没有需要帮助的。那我们这边呢，我觉得像啊这个这次介绍这个 Presencia 中国基督徒教会啊，他们这个教会的成立，就是像那个国良弟兄所介绍的，开始是两个团契，一个是在家庭里面的聚会，那另外呢那个那边原来的教会他们有一个团契，那么到一定程度以后呢，他们就合在一起，同时呢他们也愿意啊这个作为美国教会的这一部分啊，不跟他们是分开的。虽然在聚会内容形式上都是独立的，但是呢他们基本上还是 under 在这个教会底下，那等于说是加入到这个教会里面去。外面那个在家庭里面的聚会，他们也自愿的愿意加入到这个你说他是一个宗派也好，或者是一个教会也好，那他愿意加入进去，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当然第六种情形就是一个从团契开始，或者从家庭聚会开始，慢慢他独立的变成一个教会。那他的观念跟第一个不同呢，就是他不是在家庭里面的，他呢是或者借一个美国教会，或者借一个学校，借一个旅馆，借一个场所，那么开始有这个教会的崇拜等等。当然呢就是说他们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跟加入任何的宗派或者任何的教会，变成一个独立的一个教会的模式。所以我的观察大概有这六种，那我相信可能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个我想一会儿我们同大家再来看看这个等等。就这些就让我们看见说，虽然已经是到了教会这个规模，但是神的带领有不同的方式，因地制宜，按照各个情形有这样的一些现象出现。那么下面的这个现状分析呢，我想其中有一些部分我们可以挪到后面去讨论啊，就是这里我提到的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中国人常常讲说，一件事情要让它达到最完美的，就要看有没有这三方面的条件。那我想呢，对于无论是团契的建立，或者是教会的建立，都需要观察有没有这三个方面够不够条件。那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教会或者团契，他们比较稳定的建立的话呢，是跟这三个方面有关的。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就是大量的人从中国大陆来到北美，所以现在这个群体的这个数量已经不需要去担心了啊，因为是很多。那有些地方就比较困难，特别在欧洲啊，有些地方好像这只有几个，两三个，或者才十来个，本身这个群体量就很小，那它就自然很困难。那么从这个地利上面来说也是蛮重要的。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查经班或者团契的建立比较容易在学校的旁边，那这样的话就它的这个地利上的位置很重要。那么对于一些大城市的话，也有它的自然的条件，因为它这个人华人比较集中，特别像洛杉矶，那隔一个太平洋就是中国，所以很多的这个他们会到洛杉矶来啊。你看，这个也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了、啊，所以也是看到大概去统计全美的华人有40%住在加州，那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差不多一半的华人住在加州，旧金山啊，那个洛杉矶啊，还有到 San Diego 整个这个西海岸聚集了很多的这个华人，所以这个地理上是很重要。当然，这个地理上的重要也包括就是说它的周围的这些因素支持的因素。像洛杉矶就有200多间的华人教会，那么所以它的在属灵上的支持可以有很大，有时候几个教会很多的传道人。那我想我们特别有利是苏牧师的海外校园也在洛杉矶，那么等等，这样就是无形当中可以提供很多的这个很便利的条件。那人和主要是指的有没有出现这些同工群。那昨天苏牧师也让我们知道，是说一个团契的建立也要看它有没有除了这些同工群，有没有一些稳定的家庭？家庭当然最好是他已经买了房子的，那他就比较一定的稳定，这个家庭他有根可以扎下来的。有没有这些家庭的出现？有多少已经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信主已经有几年的时间，比较灵命上各方面都比较稳定。那如果这样的人凑在一起，那这些条件都具备的话，我们才可以说或者是团契或者是教会都需要这三个方面的这个条件。那所以我想 基本上就是团契和查经班或者教会都需要思考这些问题。那接下来呢，目前刚刚提到的上面这六种教会大概它有哪一些的特点，以目前的现状来看呢，其实我个人觉得都有一个归纳，一句话来讲都有一点这个所谓先天不足，这个情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当然感谢主，有一些的地方啊，我特别观察到像朱建弟兄的教会啊，赵立他们的教会都相对比较稳定啊，很感谢神。但是总体来讲啊，在各处所听到的，我自己所经历到的啊，都有一些这个先天不足，就虽然已经达到了这个啊，我们从外表来看它已经似乎是一个教会了，但是事实上它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有非常多的这个，而且这些问题跟一般华人教会的问题还不太一样。一般华人教会也有问题了，我们知道所谓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啊，有个人讲说这人跑进去抱怨说，哎呀，这个教会竟然看到很多问题，结果那个传道人跟他说，是啊，这个教会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进来以后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人都不完全，所以我们加入到任何一个教会，这个本来完全的也变得不完全，那都有问题。但是这个以大陆群体为主体的这个教会问题更多，而且有一些的问题是他的先天上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不是说非常严重或者到一个程度教会要分裂，而是说这些他本身有先天性方面的不足。那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来分析的话，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觉得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目前大概骨干力量和主要的成分，他的骨干力量就是构成这个教会的一个核心，这个本身啊，就我想就像我们在座的，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年龄都知道，第一我们是比较年轻的，那目前的这一类型的教会也是这样啊。虽然有一些看它发展的比较稳定的教会多半是有一些港台背景或者美国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参与，而且他们在属灵上面很稳定，那他们也参与在这个领导层里面的话问题就会少一点。那如果这个教会的核心基本上是以大陆群体为主体，然后又比较年轻的话，那么就会因为我们自身的限制，无论是灵命上的限制、教会经验方面的限制啊，这个个人个性上这个等等的限制，都会造成啊这个核心层啊会出现一些先天不足的状况。那目前呢，很可惜的或者说啊很不幸的，就是因为这个事工已经到了这个层面，那么所以很多的团契或者教会他的这个目前在带领的这个同工群呢，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就是这样，比较年轻，组里面信主的时间不是很长，个人的历练也不是很多，在教会的经验方面更不用讲，都是比较粗浅。我想特别我自己讲这个话很有感触，因为这些年来我就发现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状况。所以骨干力量和主要的成分很重要，那是这样一个现状。那么所以呢，第二方面就是很模糊啊，比较模糊。你说它是教会呢又像团契，你说团契呢它又有一些教会的功能，那也非常模糊，所以还不能称之为是很完善的教会，很strong的教会，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层面。那第三方面呢，都是三缺。这个缺呢就是啊缺人啊，缺钱，在经济的奉献方面能力也很弱，那缺人、缺钱、缺物，我想这些啊都是很明显，也缺乏一些真正有经验的带领的传道人，缺乏一个很有经验的同工的班子，缺少一些在经济啊、在场地啊这些方面都非常的缺，在硬体软体设备方面都很缺。那么另外呢，就是流动性和不稳定性非常大，一个是会员的流动性，在学校旁边就有这个学生的流动性，那么现在在一些即使不在学校旁边，在一些华人聚集的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大陆出来的这个群体呢，到整体来讲在美国还没有真正的所谓打下一个根基，我们都还是虽然已经工作了，但是还在想哪里有更好的工作，或者是那么这个变动上面啊，这些都造成整体上大概一个人很难在教会有超过3年时间以上的这种停留期。总体而言啊，就很大部分的人都还在3年左右，可能他就换一个地方。对，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就造成这个不稳定的现象。那我们知道对一个教会，特别是对这个同工层来讲，总希望大家啊越稳定越好啊，特别经过几年大家互相彼此个性上的了解啊，彼此在同工上的默契啊都增加以后 哎，到了一定程度，突然这个同工他就离开了，那么就要开始从新的同工啊方面再来，大家一起磨合，所以这个也是造成这个教会的刚刚我提到的这个他的不能够完全健全的一个原因。那另外他有一些什么特点呢？我觉得就是他的一种行政上很简单，刚刚讲过，虽然这些教会他们也登记注册了，但基本上它不像一般的发展有年的华人教会，他们有很具体的这个 bylaw， 有很具体的教会的章程，有很完善的长执会啊，整个这个教会各个部门啊很有经验的同工，那么等等他们这个全年度的这个整个计划构划，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弱。所以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国内出来的，这个很自然的，因为在国内啊，即使接触到教会的话，也不太有这种宗派的观念色彩。这现象就是很多教会虽然他也加入某一个教会啊、某一个宗派，但是呢，你最好不跟他提，你说你是啊、什么路德会某某，哎，这个就觉得好像蛮怪怪的。所以一般来说，你看他那个名字，大部分都是华夏基督教会。啊，或者神州基督教会，或者中国基督教会，那你很少看到上面有这个长老宗什么什么教会，就路德宗啊，这不太有。那基本上这也是跟我们的背景有关系，就是对宗派观念非常淡漠，而且呢，常常觉得说加了一个宗派的一个 title 上去，反而有时候可能会让有些人他望而却步，以为说这个、不太感兴趣。所以同工们有意无意的也比较是让他保持一个好像尽量看上去没有宗派特色这样一个特点。那它的主要内容、活动的内容和目标方面呢，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粗糙和简陋的。内容基本上现在集中在主日崇拜，就是想好怎么样啊，有人讲道，那么有主日学啊，大概这样几个内容。那么在福音聚会上面，就是想好说怎么请一个讲员来啊，怎么样唱一些诗配合。那这个是教会的内容，基本上比较相对一般的有规模的华人教会就显得比较简单一些啊。一般华人教会他们常常会。啊，有时候会啊办一些特别的营会啊，或者说啊这个在主日学的内容方面很丰富啊，照顾到家庭的需要，亲子之间的问题，老年人的问题，那么这些一般的现在现有的这些以大陆背景为主的教会都还根本没有办法去实想。所以从目标的角度来讲，他还很难说他有一个很长远的一个目标。一般教会他们有的有这个5年计划、10年计划啊，到了5年以后我们教会要人数要增长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么受洗的人数要有多少，然后我们对社区要达到什么影响，那这些目前根本还没有办法考虑。也包括这个对宣教上的目标，一般教会都有这个宣教上面的目标或者职堂上面的计划，那这些这个目前啊，以这个群体为主的教会还都不能考虑这样的情形。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发展的趋势呢，就是针对这些的弱点它慢慢会补强，在行政架构方面，我觉得它的发展是会越来越加的完善扩大。那同时呢，这个对象呢已经在改变和扩大。我们这个培训营叫学人培训营啊，也是蛮名副其实，因为来参加的基本上都是啊有学人的背景。但是现在在大城市里面，已经这个情况有很大的改变，特别在洛杉矶这种就是说人口成分比较复杂的地方。其实现在在洛杉矶学人整体以大陆群体为主的这个群体来看，学人占的成分不大，现在反而是这个拿这个所谓 B1 L1 这些签证过来的人很多。那么这些呢，他们到了这边，当然有一些 B1 他也想变成 F1 变成学生，但是有一些很困难，现在尤其美国移民法变了以后，这个要改成 F1 很困难。那有些人就一直是 B1， 他就想办法半年以后延一年，一年再延一年半，那中间他就再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那有一些 L1 的他就是到这边来开公司等等，那所以这个群体就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是这个所谓学人。那同时呢，这个学人呢有一些已经学完了啊，好像我们的这次安迪弟兄他介绍学完以后他已经在工作了，工作以后他的想法啊，我们知道像在 San Jose 或者有一些地区，他已经不是学人的特色了，他已经变成一个海外华人了，他已经变成一个专业人士。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工作的方法还有策略的等等，好像又有开始有变化了。那么所以这个是会众的这个就会员的这个对象不断在情况在改变。那对于这个教牧同工，这个教牧同工我想主要是指这个全世界的传道人，或者是一些就是你 part time 或者对教会里面 比较多投入的这群同工的这个需求也越来越大了。早些年我们一直发现有这个问题，但是呢一到教会的时候这个问题很迫切的。团契比如说我们可以今年你当主席，明年再选另外一个同工会主席，那么大家就一起这样没有问题。但是你一到教会的话就很显然需要有真是能够时间投入更多的这样的同工，而且在讲台信息在牧养带领等等方面需要要求更大。那么这一个群体这一个怎么来，那我想很感谢神，这一次培训有这么多的同工弟兄姊妹他们献身，而且他们很清楚是一个全时间奉献的，那这个是非常我觉得就是神的带领应应这个工厂的需要。这个工厂太需要了，不要讲长远大陆的工厂，就是现在北美这个工厂都是供不应求，就是太缺少这一方面的这个传道人。那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开始在华人当中华人社区发挥影响。现在华人教会也越来越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教会不能只在四面墙壁里头，它需要对社区产生影响，在社区的服务关怀啊，对社区发出一个先知的声音。那么将来这个以大陆群体为主的教会同样也是这样，更何况呢我觉得更容易，因为很多人都说哎，这个华人里头啊很奇怪一个现象，就是特别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呢、啊，他很自然的会特别关心政治啊，尤其那些香港来的弟兄姊妹常说哎呀政治对我们好像很遥远啊，你们为什么一谈到这个事情就这么激动啊，好像就跟你们连得很紧，党中央跟你们连得很紧啊。那这是有一个传统的，因为过去这些年好像无形当中使得我们这个群体会比较快速的关注到切入到这个时事政治等等这些方面去。所以他们说大陆的培训一谈就是哇中国宏伟的意向或者目标，那他说很奇怪，在港台背景里面你有时候长远的这个对这个香港或者台湾的这个宣教就比较少谈了、啊、比较谈个人性问题比较多。那我想呢这个也是感谢神，从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这个群体会比较快的切入到如何发挥对社区的影响，对这个美国主流社会或者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看看怎么样教会发挥一个功能，那这个方面我相信也会扩大它的影响。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越来越多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加的发现怎么跟华人教会或者美国教会的这个互动，就昨天孙牧师提到这个团契也好或者这一类教会也好怎么样跟现有的华人教会保持一个很恰当的关系，很好的在属灵里面的关系。那我想这个问题确实也是从我个人来讲也是有一个很深切的一种自身的这个在经历当中越来越加的发现。可能早几年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哎呀我们也不错啊，我们背景大家认同很强烈啊，这个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很自然的会认同，那传福音也有它有利的方面，所以会比较强调那种同质性。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忽视一个合一性，有时候会忽视一个其实真正达到教会这个层面你就不能指向单一的群体了，因为神的教会一定是容纳随便，你的容纳量越大你这个教会就越健全，往前发展的潜力也越大。渐渐就发现跟现有华人教会的关系甚至跟美国教会的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关系处理不好的话你可能一段时间你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但是再往前发展一定会有问题，而且很显然这也不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想这个方面呢就渐渐看出有这样的一个同工们，我觉得也感谢主，以前在带领这些同工们都开始有些反思，虽然有些反思是吃了一些苦头好像得了一些教训，但是开始来反思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参与和发挥对大陆本土宣教的作用，那这方面我觉得从这个培训我已经看出有这样一个趋势，而且我个人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海外讲大陆福音事工可以讲用这个 term 的话你只有 一段的时间，意思就是说目前你讲这个 term 还有它的意义，因为目前我们好像一讲到大陆来的背景的好像大家还有一种认同感，但是你再过五年十年以后啊这个认同感越来越弱，为什么？因为你在海外时间越长你认同的是海外华人这个 term， 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我觉得好像早期的这个华人教会也是刚刚从台湾香港来一到这边哎呀我们都是从台湾来香港来大家比较认同啊，就这个，但是时间一长了以后慢慢就是海外华人这个 term。 那么如果再过五年十年那是不是你继续说这个大陆福音事工这个呢，那个时候它的 uniqueness 在什么地方，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独特性就是 在于关注神州大地发生的情形，看看怎么样做一个桥梁，还有呢，看看神把我们放在海外，长远对中国本土、对中国大陆教会的建设，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那边教会的情形，我们属灵的优点传统，我们怎么来继承？然后海外的这些丰富的属灵资源、优良的传统，我们怎么向我们的国人介绍？其实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我觉得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不会消失的。而且现在看见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就是传道人在这边受了训练装备以后，有很多神要差我们要回去的，到那个土地上面去宣教，去建立教会，去这个做布道家，做神学家，那有很多是负担这样的使命和角色。所以整体对于大陆福音事工这个运动的导向，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它的 uniqueness 是不会消失的。如果单纯停留在这边，我们就建一个查经班，建一个教会，那你到一定程度以后，你看见那个 uniqueness 已经没有了，因为这边认同的是海外华人这个 term。 所以我想当然可能还有很多，我们待会就一起来讨论。所以呢，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实的来面对。我想所以这个聚会，我觉得也是，如果讲的俗一点，我们也可以是一个吐苦水的一个聚会各位在服事当中一定也会有很多的挫折，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我有一次这个有一次跟一些同工，我们教会服事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去突赏那边阿里桑那那个教会去做短宣那我们短宣完了以后就开一个座谈会，结果座谈会的时候，他们那个带领的弟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次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让我们知道说我道不孤，他用四个字我道不孤。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就是原来你们的困难，你们的挣扎我们今天才发现原来不是，我们不是孤立的。他说以前我就以为说只有我们这个查经班才困难重重，问题一大堆原来才知道说原来你们那边也跟我们一样这样我们就心里很得安慰这个原来大家同病相怜差不多。他说呢，而且他也感谢神，他说我们真的是觉得虽然我们是软弱，但是大家一同软弱的人，我们就彼此鼓励扶持继续往前走。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这边也是真的是可以，我们很敞开的来谈一谈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挫折。那我想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困难挫折，我们就感谢神，那有的话呢，我们也不必觉得惶恐，或者是不是这个对自己很多的自责。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这个有亏欠的感觉，但同时我们不必太觉得 guilty， 因为每一个事物它发展都有它的阶段。如果没有到这个阶段，我刚刚讲过，本来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我们已经做了那个阶段的事情，当然你会有很多挫折感。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这是神的事情，神的事工，所以我们只要从当中学到功课，那就是最大的胜利，最大的收获。所以神会继续的来带领这个事工。那从问题这个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有一些是比较普遍性的问题，当然这个也是很主观的我当时这样讲也没有还没有跟苏牧师商量。我想对麦迪兄弟，
这个发展趋势，我想加一点点的补充。
是
从这个港台华人教会这样的背景，我觉得大陆群体为主的这些团体或者教会很快会面临下一代。在这里已有的华人教会这边，我们的下一代产生了许多的问题，许多的摩擦，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在这个环境长大。那么很快的我相信这一群现在很年轻，开始这有结婚了，就是一个小家庭了，开始很快就有下一代。
对，
下一代三五岁四岁五岁一开始你就要注意他的问题了，这也是你们很快会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对对，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也牵涉到就是我们待会的讨论，就是很多因为也在想说团契跟教会到底有什么差别如果说既然在功能上我们团契也可以取代的，那么是不是一定有必要建立教会？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说从事工的层面上面来讲，教会它的面就更广，而且它的思考的范围就更大。其实除了小孩的问题，现在很明显还有老人的这个事工。那你看北美的教会，一般来讲一个团契很难承担，你要他又要承担儿童事工，又要承担老人的事工，甚至还有 single 的 还有这个啊等等不同背景的，那么这样一来一个团契就很困难。所以我想这也是有一些他们到了教会这个层面，就是说也有点好像迫不得已，因为看见这个情形，像啊我们以前在的我所在这个神州团契也是这样，开始觉得很单纯就是学人，那后来这个这个学生的话，他而且就是这个年龄层嘛，一定很快就是小孩子。那现在我们这个聚会的时候，小孩子已经占到差不多20%这样的一个比例，而且都是很多是就这几年生的。那么这个接下来就是变成说一个团契或者教会，他要稳定，他要有工作有成效的话，他对儿童施工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如果他这个施工上面落的话，他整体会落。那我们感谢神，以前有一对夫妇，他们现在去了佛罗里达。那这对夫妇他们是从这个托兰托的华夏教会来到我们这边的，在灵命在服事各方面都很有经验。他们一来就看到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就还没有来不及关注到这个时候，他们就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投入大部分时间就放在怎么样训练一些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增加这些教材，然后把这个儿童主日学建立起来。那很明显这个施工一抓起来以后，就看到这个整体上就会带动整个团契或者教会的这个更壮的来发展。那还有老人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些学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一生孩子以后很自然就叫国内的父母就出来我们给他们一个名称，说哎你出来休息一下，退休一下，看看美国的风光。但他们一来一看，就成天就看的就是这个孙子孙女这个大部分是这样情形。那但是呢他们其实很苦闷的，他们很需要这些老人，很需要这个有特别的一个事工。那但是我们有个先天不足，因为我们带领的人都比较年轻，我们想的都是学人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对老人好像我们觉得坐在他们中间就沟不通，讲不了什么话，这些老人家就信主了。那他们而且有一些很热心，回去以后就跟亲人传福音啊什么，比我们年轻人做的还要起劲，他们时间也比较多等等。所以这个是一个刚刚麦弟兄提到的，我想确实我们也可以放在这里，就是怎么样扩展这个事工层面的这个扩展。所以我想可能就是这个这个对象方面的这个不断的改变扩大，这些都有需要。那我想存在的问题的话呢，就是普遍性的来讲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会有比较有普遍性，就是都有一个关于教会的这个定位也好，路线也好，或者是最主要就是现在这个教会的方向。你看刚刚我们列出来这个六种，那么如果在这个地区你这个教会这个六种里面你有选择的话，那时候就来问题了。你没选择当然没问题的，我说只能走一条路。你现在就有六种形态，那你要选哪一种形态，这就是一个问题，就很自然的会因为不同的背景这个我讲的背景就是说我们属灵信的主以后神在我们身上不同的带领，或者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属灵经历，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想我以前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一群呢，很容易我们一谈就说，第一个 idea 想到就是我们要不独立来做，很自主，因为以前这个毛泽东教导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啊，所以好像很自然，我们是不是独立来做做看，也会蛮自然的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当然呢，有时候呢，因为有一些的同工传道人神学生，他们接受主的过程，他们受到港台弟兄姊妹很大的关怀。然后在他们读神学的过程当中，一直是华人教会对他们很大的支持，让他们一直觉得有一种哎呀真的是很温暖的感觉。那他们出来毕业以后，华人教会继续对他们跟进辅导关怀支持属灵上。所以这样的话，对带领的人往往有时候一些带领的弟兄姊妹，他们就因着过去这个属灵的传统，所以他们就比较愿意说或者我们成为这个教会职堂的一个堂会，或者我们加入到某一个宗派里面去。传道人带领的人有时候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呢从刚刚讲过，因为一个教会不只是一个传道人，他还需要有一群的同工。那么这个同工群有时候如果是都在这个教会里面受洗成长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个同工群当中有一些是去他的教会他也有同样的负担，那他来的，或者是他别的背景，他在国内就是基督徒国内基督徒我们知道有一些他是聚会处的背景，比如说他比较赞成的是一个地方教会路线。那么这样的话，这些同工放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我们大陆为主的群体呢，很容易就是用一个比较民主的方式来讨论。我们说我们到了西方我们就比较喜欢民主的方式嘛。那我们带领上也往往就是一种大家开同工会讨论，一人一票，那 啊，这样的话就会啊产生到底，那么我们要建立这个教会是应该怎么样？我们到底是自己独立的呢，还是啊加入某一个宗派的，或者是等等怎么样？这样的情形就会啊比较多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是其实这里头普遍性的这个五个里头呢，有一些是差不多重复的，就是定位跟教会路线，到底这个我们教会是啊是怎么样来往前发展？当然，教会路线里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啊。在北美基本上有我观察大概有这两种的比较强烈的倾向，一种是就是所谓地方教会的路线，聚会处的路线。那聚会处的特色呢，我觉得一般来说他们没有一个好像特别的所谓牧师的 title 啊，他们有叫负责弟兄，但是这个负责弟兄也不一定非要全时间的啊，带职的有的也带得很好啊，那个负责弟兄大家都比较在属灵里面尊敬他，认同他，他在属灵上也蛮强的。那同时呢，就是他们蛮强调这种啊，这个常常的擘饼聚会啊，大家一起啊，这个读经读得非常深入的，很多人一进去哇，就在读启示录啊，大家都一起读启示录。那么、啊、他们这个很强。那同时呢，他们比较不是很喜欢那种有诗班啊，有这种好像啊很大型的这种，他们是绝对不过圣诞节啊什么，这个是非常反感的啊，很不喜欢这个，因为他们觉得圣诞节这个背后意义太复杂。他们也有传福音，传福音很热忱，但是不像一般的教会，好像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哎呀，我们开布道会，那他们有时就尽量避免，刻意在这个时间还特别避免，也觉得不要搞成是变成庆祝这个节日。那所以他们对于诗班啊，对这些都不是很喜欢。那么这样的他们比较喜欢啊，这种大家聚在一起，因为以前这个名称叫小群嘛，就是一群一群这样啊。那么这是一种路线。另外一种呢，就是所谓主流的，就是比较福音派的这个路线。福音派的路线当然也有它的特色，比较注重 program 啊。我们一讲就先拿一个 program 出来啊，好，这一步一步步很清楚啊。那当然我们也蛮注重这个节目的安排设计等等。所以呢，这个在路线上面，如果这两个先要谈拢、谈妥、搞好。如果说这个啊同工群当中，因为这两种我个人觉得是很难放在一起的。好像就是像国内现在家庭和三支，你一定可以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很困难，都有一些很多历史背景原因啊等等，所以就比较难。那么这个教会的路线的确定上面是比较困难，如果这个没有搞好的话，到后来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会有很多的难处出现，彼此同工之间也会慢慢就没有办法。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就是 B 和 C 这些都是有关联的，就是这个属灵的权柄常常被人问到这个问题，就是你教会现在建立以后，那么你这个权柄从何而来啊？我们基督当然说权柄从神来的，但是很奇怪，你在教会里面带领的时候，你传道人无形当中好像这个就有时候也是需要有属灵的权柄，你要这个领导层啊怎么来建立。那我们的心态很自然的会有一种啊，所谓我们以前常常讲，像我说我们是出来是谁也不服谁的，除了服我自己以外，就很难。有时候我们特别做基督徒时间不长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顺服这个功课是特别难学。很多人观察说，哎，奇怪，我们观察那些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好像不太有这个问题，我们觉得他们很乖乖牌，好像常常有就他们比较容易。那我们的以前的这个斗争的文化呢，造成我们好像很难说啊，今天你让我服你，特别是知识分子就更困难，就比较困难一点。那么所以对这个问题常常会有很多的讨论，到底怎么来建立这个 leadership 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这些问题不一定我们现在有答案，但是我想提出来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思考。那另外一个就是行政体系怎么来建立，到底是长执会是同工会啊，有的是叫做核心同工会等等啊，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还有很多的讨论，到底是不是需要建立一个行政体系，这个组织体系啊等等，这个跟教会路线又有关系，然后跟这个领袖层啊对。对，我刚刚认为教会的定位跟那个教会的路线有一点关联，我想这个定位可能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那六种。那么这个教会也需要他知道他确定他是哪一种，他是某一个教会的堂会分堂，或者他是独立的一个教会，或者是他是家庭的教会等等，就是在这个方面他也需要那个。那路线上我比较觉得就是两种，可能还有更多的这个 就是或者你走比较福音派的路线，但福音派这个是很广的 term， 它下面包括长老会、浸信会、路德会等等，都可以容纳在这个福音派里头。特别在美国，这个 evangelical 这个名称是很广的一个意义。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比较是地方教会的路线。当然，我想一定还有其他的，就是整个教会要 follow 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在内部运作当中。那对外定位比较是对外的，对外你自己到底是一个独立的教会，还是一个分堂，还是等等，这个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那我觉得独特性的问题呢，就要看这个地理环境、人群对象、年龄层次。有些在大学旁边，它很简单，基本上都是学生。那但是呢，渐渐有的，比如像洛杉矶现在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成分可以很复杂。可以从博士后一直到可能小学毕业的都有可能，就是完全很有很多个体户，他们不一定念过很多书，但他们很有钱，他们也到了西方，到海外，这个蛮多的。那甚至有一些这个非法移民啊，可能就是完全是以前是农民，他到了美国以后，慢慢有的透过政治庇护等等，他拿到身份，或者有些也是黑的，那么这样的话也可能都融合在一个里头。那这样的话就是人群对象会有很大的不同，年龄层次从刚刚讲的最小的小孩子在婴儿车里头的一直到老人，整个这个年龄层次都会不同。那这个就非常的复杂了，就是如果你这个教会刚刚好是层次年龄层次很大的，那逼得你一定要考虑这些。有的就比较单纯，你就不会觉得有这些问题。还有呢，辅助资源上面，辅助资源就是周围的 support 有没有很强。有些教会虽然你也是这个你独立的运作，但是如果他周围有很多的支持，你常常能够很容易请到很多传道人啊，或者很多的这个教会都愿意给你帮助支持，那这样的话就又不一样。有些真的是孤军奋战那样，好像完全觉得举目无亲这种感觉。好，我想那问题方面呢，可能我想我们接下来好不好，我们就采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我想把它集中在两个问题的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信主以后不见了这个现象，我们来看一看。因为这个是这个我记得这次培训有一位弟兄讲说，我们是三多，这个举手多是吧，然后受洗多，然后是流失多。那这个三多，那这个流失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有没有大家同工，有没有一些应应之道，或者我们怎么来改善这个情形。那这个无论对教会对团体都有这种现象。那第二个我们讨论就是这个成立大陆学人，这个或者说成立以大陆群体为主的这个教会是否有它的必要性，它前面的前景是怎么样。可能我想主要就把它分成这两个大的部分，我们来做一些讨论。那因为我想这两个问题都跟我们目前的服事有很切身的这个关系，好吗？那我想在这个讨论之前，刚刚对于这个从第一点开始一直到这两个问题之前，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回应或者补充或者看法，这个要不要提一下。
我有一种观察就是说在我过去近这一年，我在就是以大陆在国内弟兄姐妹为主的团契服事的一个观察来看，就是团契好像它虽然是教会底下的一个团契，可是它里面所要包含的一个事工差不多已经是等于是一个教会。所以让我会觉得说做起来很辛苦，因为本来在我过去的印象，团契就是不应该有那么多事情的，可是现在一个团契可是却好像有像教会那么多事情，孩子要顾，然后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来没有钱，他们不买车，他们住在学校旁边，可是呢我们为了跟他传福音，我们还要安排人每一个礼拜这样去接送他。那这样很多这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有了孩子，有了孩子要全家出动，还要再去接人，然后就造成很多的私底下会产生很多的怨言出来。所以然后再加上你刚刚也提到一个老人的问题，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触了，我就觉得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嘛、啊。那就是也很希望说，然后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嗯，所以这个弟兄的问题，我想核心就在于。团契虽然是团契，但是已经承担了部分教会的功能任务，所以就觉得蛮辛苦的这样。啊，这个不知道大家一方面对他讲的这个现象，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感？然后，
其实我觉得团契本来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就是像我们团契时常，就是好像说接送这方面来说好了，我们时常会接一些不是我们团契的人一起去教会。
嗯，
或者就等于说谁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尤其是说像我们是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唯一能够做好见证就是在服侍一些非基督徒或者是能够为他们做事情的时候就是做。那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团契跟教会的事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搭配的一个就是一个过程。假如说一个团契跟教会有一个很好的搭配的话，那我就觉得说这种事情就比较不会说是一个那么大的问题，因为你可以跟就是教会商量，或者就像我现在虽然说我们教会我们团契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可是像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就是有每一个团契的人都有参与。